我上一个节目里有人说呀，就问我说你散人为什么就不聊聊这个关于甲醛白菜这事儿，说这个食品安全这事儿已经入不了你法眼了吗？其实这事儿吧也不是入不了我法眼，而是这事儿比较复杂，然后呢这个而且我也聊过很多次了，今天啊给各位再掰开揉碎的聊一下中国这个食品安全到底出了哪儿的问题。从这回呢咱们从监管上还有这个寿命人均寿命上说，可能跟别人聊的呢稍微的有那么点不太一样的地儿啊。是这样的，各位也都知道了，前两天啊这有一个博主叫渔猎奇哥，在河北张家口康保县的白菜装车前面那个每一颗发现了每一颗这白菜都去这个蘸一下这甲醛溶液，然后呢这个呢能多保鲜个两三天。这事儿呢爆出来之后啊，马上哎就直接这三天之内啊，就是什么直接就开始就检测呀诸如此类的东西就一概都上来了，就看上去雷厉风行，这事儿就完了。那这样啊，我实际上跟各位讲一下这个中国的这个检测这些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实际甲醛白菜这个东西在2012年的时候就上过央视，当时的报道说呢它来自于七个省，什么概念，就广州那一次就查获了120多吨。去年河北定州的批发市场呢也查出来过。就是说在这十几年当中这玩意儿一直都在。每隔几年就曝光过一次。但是呢曝光之后呢就查一轮，查完以后呢还他妈一样。对吧，这一点都没变过。但问题为什么，其实这个不光是白菜这是一样的。哎，今年还有一个事儿是毒杨梅的事儿，各位还有个印象没有啊？就是毒杨梅那件事情2011年被抽检的时候就已经发出过警报了。这现在这一块15年之后啊，你再去那调查还是一样的，没有任何的改善。所以说啊，你现在说起来说这个东西食品安全这个重要不重要，重要啊，重要就是没人管呐。重点是在没人管呢。那这个为什么没人管，我跟各位讲一下啊，中国的食品这一块的是有检测的。是什么概念呢，化学检测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是什么，它只能够定向检测。定向检测是什么啊，你测什么才能看见什么。你理解这事儿吧，就是说因为各种各样的这种化合物啊包括这些东西都特别多，你测一个才能看见什么。世界上呢不存在把未知物质统一检测一遍的常规手段，这是没有的。包括2008年的时候这个三聚氰胺它为什么能有，因为它检测的时候只检测蛋白质，它不会检测三聚氰胺这种物质。所以说呢，那你说这玩意儿它全世界有没有，除了那个之后才把这东西列入到某种检测清单，检测的这清单。这出来之后呢，全世界啊各国一模一样的都给列进去了，对吧，从此奶制品的常规项目里就有这么一行。那清单这东西怎么长出来的，就是这么长出来的，每一次都在长。这我先说检测，至于说你说为什么他这么多次检测，就是都已经出这么多事儿了，为什么还没列到检测清单里，一会儿我再跟大家讲这事儿。那真正中国的食品安全跟外国，就是比如说咱别都统一说外国，就是说跟比如说欧盟、日本、美国这方面它有什么样的差距，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就是呢它是清单之外的东西它算什么，这个是一个特别特别要命的事儿。欧盟啊大概是在2005年的时候呢，在396号法规的第18条写过一条默认原则。什么东西呢，就是凡是清单上没有设定限量的农药一律按照每公斤 0.01 毫克执行。什么意思，就是如果说啊我这清单里没有这个物质，对吧，那没有这个农药，这产品里这个它怎么会有这个农药啊，甭管你是什么农药，有害没害这东西不重要，就是给你直接按这个标准执行，超过了每公斤 0.01 毫克，那只要让机器检测出来了直接就算超标。清单外边的东西，所有这个片这个清单外边的东西按最严格的算， 对吧？日本是在什么时候？日本是在20年前，就是2006年的时候，有一个实施的叫做肯定列表制度，就是它有5万多项的暂定的标准之外，哈，所有没设限量的农业化学品统一执行的是什么？一律标准，也是这个标准，每公斤 0.01 毫克，你超过了这玩意儿，禁止销售流通，就到这个程度上，清单上没写到的全部都落到这里边。美国跟这两个又不一样，美国是什么？美国联邦食品药品化妆品法的好像是第402条，402条呢是特别直接，是干嘛呢？食品带有或者含有任何有毒有害物质就构成掺假，对吧？掺假食品禁止销售，这一条就不需要清单了，就是物质叫什么名字也无所谓了，有毒有害四个字足够了，就直接你就直接走人，就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玩法。那中国是怎么干的？中国呀，农药残留国标就是 GB 就是 GB 不是那个 GB2763， 就是只管这个清单内的组合，就是一种农药对一种食品写了限量才有判定依据，对吧？就是您拿茶叶做一比较吧，是这样啊，茶叶呀，日本设了限定，而中国没有设限定任何标准的农药有多少？175种，各位，175种啊，日本设了限定的。我这件事儿还真是跟各位讲一个我自己做生意的事儿啊，是什么呢？就是我原来还在国内开店的时候，是日本拿着中国产的福建产的那个茶叶到日本加工成这个红茶，就是减，他说他有减肥效果，实际上那有点瞎扯，喝完了以后喝太多了，他们还容易醉茶呢，容易低血糖醉茶。就这种玩意儿，他为什么在日本，就是他可以用中国的茶叶，是因为中国那块专门给日本特供的，就是按照他这标准直接送过去的，然后在日本加工完了再去卖，我再给卖回到中国。等我这店关了的时候，就因为把我整个在国内封杀了嘛，我淘宝店也都关了，还有人在追着问呢，说哎，散人你那茶叶你还有吗？你再给我买点啊。我说这不行了，我这店都没了，这个不已经给您关不了了。那所以说您，而且还不光这个啊，那个就包括像是原来啊，这个有一个有原来的鳗鱼，就包括什么鳗鱼之类的这些玩意儿，就都原来曾经大量的出口日本。结果呢，有一段时间2006年的时候，这个东西一下这个销量夸进下来。为什么？因为日本这块实行了这个就是肯定列表这个原则，然后直接中国的产品就被打出了这个市场。那后来怎么又回来的？后来回来是因为中国所有的这些东西又按照日本的这个标准重新做了一遍，其实就这么简单。有人好多说，哎呀，你看现在日本这市场上这个它是中国的鳗鱼，我告诉你一件你们应该是完全不会意外的事情，是什么？是它日本市场上我吃的这个鳗鱼跟你在中国市场上吃的这个鳗鱼就一样的烤鳗鱼，不是一种东西，它是按照日本标准生产然后运过来经过日本检测的。就当然就这个还便宜啊，这个还是这种便宜的。所以说呢，在这个中国跟世界上这些发达国家比较起来，它的这食品安全方面差在哪儿？差在就是清单之外，就是你是无标可依的。为什么？因为你没有这个标准让你去干，你这个东西就检测不出来，或者是说你检测出来你也没有办法去处罚它，因为你标准在这儿，我只有这些物质出来或者是哪个农药残留是在这儿可以是不许的，你那些东西就有可能它就允许，或者是说它没有标准它就让你在这儿用，对吧？因为你没有这个标准，清单列表上没有啊，对不对？而且很多机构干脆就不检测，就是额外的任何东西它不检测。农业农村部就是他在2020年9月份还答复过一份政协提案的时候就说了，要对尚未制定限量的农药开展一律限量研究，制定标准指南， 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 OK 2020年的时候我可能会跟国际这方面可能要接轨了，但是实际上而言到今天也没真正意义上接轨。就是说欧盟日本已经用了20年的这种默认规则，中国到了这会儿还他妈在研究的，我不知道现在还研究出了一个什么结果没有，但我新查的好像这个结果还没有真正出来。现行的这个国标里至今没有这一条，就是农药以外甲醛这种东西，这个是还是另外一张清单呢。这跟这个农药这块还不太一样啊。甲醛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是整个的就没有在这个压根儿它就不应该出现。它这种清单它就更没有了。它是每一次出事以后它才会去把这个东西去给这个去给搁在那个清单里边来。那而且呢它这每一次出事以后列入到黑名单之后啊，它还不是每一次都去检测。你知道吧，它只是一个名单，它不会去每次去检测去。因为有关部门在这个2008年这三聚氰胺这事儿发之后啊，就分六批公布了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单。一共有多少呢？47种。工业用的甲醛在里边，就是最高检发那个典型案例也确认了它属于这个刑法144条讲的是什么呢？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往食品里添加是什么？是犯罪。但是这个东西黑名单它是出一个事儿加一个名字追着这个案子去编的。然后第二是什么呢？甲醛这种名单上登记的类别是什么？我跟各位讲是在哪儿啊，登记的是海参鱿鱼，就是水发品还有血豆腐。因为当年出事儿是什么呢？泡发水产。白菜呢压根儿就不在这登记类别之中，所以它根本就不减。黑名单你搁在你就是，而且是它也不一定列入这日常检测，对吧？就是那这有媒体就呼吁了，把甲醛纳入这个蔬菜快检常规项目。那这个呼吁你知道为什么要呼吁？就是一个18年前就上了黑名单的一类致癌物啊，蔬菜的常规质检到今天没有。这黑名单就是一白瞎的玩意儿，你知道吧？所以你看这个欧盟啊、日本啊、美国啊，这是三家做法是这各不相同，对吧？那它其实落点是一样的，是什么概念呢？清单之外的默认违法。清单是在一条这个总的禁令下边开例外，对吧？中国正好相反，它是清单之外默认无视。明白这意思了吗？所以你就这清单本身就是这个禁令的全部内容，对吧？清单之外的什么规则都没有，这种就是屡禁不止的原因，就是他这已经在清单里边搁着了。那您想想看，这违法这一头这成本多低，对不对？一盆甲醛这个溶液几块钱，你换的是白菜，一大车白菜，这个多保鲜两三天，长途运输少烂了。你少量好多呀，对不对？那监管这一头呢？监管这一头是干嘛？我跟您讲啊，监管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今年刚改的，在原来是什么概念？它要求一是什么？这个合格率，你合格率越高，对于监管来讲，它是监管的这个其实是有功的。如果你不合格，你知道吧？实际上而言，你检出的越多，对监管这一块的压力就越大。你合格率越高，他这个监管这一块就越有功，所以呢他宁可让你多合格。这个跟普通人想法是相反的，人家一说我检出来多了，那你这个我是不是就有功啊？不是，中国这个体制他跟你说的是，如果你合格率高了你才是有功的。现在他已经今年刚改什么呢？就是你检出来是你本职，没检出来是你的过错。今年刚改这个，还没有真正下达下去，就是整个这个精神还没有贯穿下去呢，对吧？这是一个。所以而他每一次进呢，就是进一个什么具体物质，对吧？那在一个具体类别上，是吧？在一个具体的用法上，那给你弄一个。进完之后呢，清单之外的世界，那你知道有多少种这种物质在流通，你完全不知道。这是其中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原因啊？各地方啊，你想想看，你说我这地方是这个蔬菜主产的县，白菜你别看这个小，它量大呀。白菜就是财政和就业呀， 对不对？你让产地政府下狠手查自己的这支柱产业，那不是等于跟自己的税收和乌纱帽过不去吗？这怎么可能啊？对不对？所以这个产区啊，日常的监管永远是松的。那问给这个问题是留给谁的呢？留给销售地的，就是留给你某一个这个路，就是民间监管。那民间监管是不是管用啊？实际上来讲啊，这个东西啊还真不一定。为什么呢？就是24年的时候，北京日报的记者呀就走访过多家的这个检测机构，绝大多数明确不收个人检测。这你能相信吗？不收个人检测，对吧？个别肯收的呢是干嘛呢？就是只出一份数据，不给你盖这个 CMA 的这个资质章，就只给你一份数据。你拿着这玩意儿，那你要委托是什么概念啊？委托你必须得是单位才能去委托，对吧？营业执照都不是你的，你没有用啊。而且你那没有这个资质，这 CMA 的这个章啊，就是维权还有执法你用不上，真的你就用不上。你而且你就算找到了一个检测的这机构啊，价格多少钱你知道吗？就是唯一的一个，就是当时24年的时候，也就是前年做这个检测的时候，个人送检的时候啊，那个茶叶的专项那个机构，就是光农业残留就100多项，每项收费200到600块钱。你一包茶叶呀，购买好几年茶的了吧，对不对？就哪怕平时你像我们这样的人喝他们就原来装逼的时候喝这个特别牛逼的茶，一饼上万块钱呢，可以啊，没毛病，对吧？那您自己琢磨琢磨，100多项啊，100多项，200到600，取一中，咱300多块钱。您自己想想，能干这事儿吗？你普通博主，你干这事儿疯了吧？你那个给你那收入能拿到吗？对不对？所以说，其实《食品安全法》89条是明明白白允许消费者委托检验的，没有任何法律禁止个人送检，是不是？机构不收，那是他的问题。这个是整个体系里边，他就不让你干这件事儿。我记得好像是最近是有这么一文，就是个人检测是那个也是不太允许，也是不认可的。这文到底是怎么着？我刚才没有完全搜到，我有这个印象啊。各位，你们如果还有这印象，我记得我前段时间做节目也说过这事儿，各位可以到时候再去自己找一下，好像就是如此。所以说呀，你就明白这些东西是一个多麻烦的事儿了。那为什么这一回能检测出来甲醛这个东西？还有最近就今天刚爆出来的，厦门用那敌敌畏给那个餐厅做杀消，对吧？这个都出来了，因为那个检测是试纸，一盆水一块试纸就可以干得了的。那你要是说整体检测，没有这个能力，只有专门的这个机构才有这个能力的。所以说，那你怎么办，对吧？但是就最好玩的是什么呢？就是好多人呢，就给这个给这种情况洗礼的时候，还说一句话，就是特别让人觉得好笑在哪儿呢？就是那有人就问过我这句话，就是在我原来我做这个节目，这个下边就有人问过这句话，说你真按照欧盟、日本那套的默认标准执行，中国还有多少东西能吃的？这个确实是，就是默认这限量一旦生效啊，大量的农产品就不合格了，对吧？这个说实话，这也是这个监管不敢收紧的一个特别真实的原因，是什么？产业承受不了。那你谁能吗？谁能承受啊？那就只能再苦一苦老百姓了嘛，对不对？所以，那你我这跟大家，这刚才我跟各位说了，在那之前，就是日本这个2006年肯定列表之生效之前，中国的这些产品，比如说水竹笋，占日本市场的多少？96%。活鳗占多少？91%，对吧？就制度生效之后，中国这个一下咔就下大大跌了。然后出口企业就是要保住这生意怎么办呢？就是他只能按照日本的、欧盟的这个标准，咔叽咔叽去给你去弄，能生产出来的，你吃的东西，我为什么刚才说你吃的在国内吃这东西， 他你别看是说我这就是日本这个叫什么给输给输出这厂商有经常有这么说的，说我这个企业我供给的是日本市场，狗屎！我告诉您是怎么回事啊？他就是给供给的确实是日本市场没毛病，但是他的两套生产标准，这我直接可以告诉大家，就是两套生产标准。为什么？因为给日本的这个是钱多呀，我能把成本 cover 掉啊。对不对？那给中国的这市场也用这套标准，中国人不买单呐，没那么有钱。你甭个吹牛逼，你他妈中国人多有钱多有钱，你在这上就没那么有钱，你就不能够去花这个钱去那个买这么贵的东西，你就吃不上这个。当然还有一个说白了啊，就是你也不一定愿意花这个钱，你有钱很多人都不愿意花，那么我这你这东西能好到哪儿就能那么贵啊，对不对？那能吃死人吗？哎，对，这就牵扯另外一问题了。什么概念？还真他妈吃不死人。这个一般而言，除了急性食品中毒那些东西之外，你甭管是苏丹红还是三聚氰胺还是这什么，一时半会儿他真吃不起死，这真吃不死人。而且中国你要知道啊，很多的时候人家拿出一套这个话语体系来，你就真没辙。你比如说吧，人均寿命这件事儿，各位，中国的人均寿命其实是一直在涨的。你人均预期寿命都快80岁了，食品安全你再差到哪儿去，至少你不是吃不死人吗？这人都活这么长了，对不对？而且这数字还是真的。为什么呢？国家卫健委3月份宣布了2025年人均预期寿命 79.25 岁，对吧？从建国初期的35岁，改革开放初期的68岁，一路飙升的。当然了，我这里再跟各位普及一下一个小常识，他说的这个25年人均预期寿命是 75.25 岁，是指25年出生的这帮人，他的预期寿命到 79.25 岁，不是指您比如说我这老登，对吧？我现在我能活到 79.25 岁，不是指我们，是指去年出生的这些人啊，您要理解这件事啊。那为什么会人均寿命这么就提高？它其实啊是有几个因素在里边的，婴儿死亡率降到4%，对吧？孕妇产妇死亡率降到10万分14.3，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把平均数给拉高的这个东西。你再加上这个传染病控制和医疗的这种可及性。对吧？大量的都是这种医疗给你拉上来的。原来你可能这个你就非常简单嘛，没有青霉素的时候，没有抗生素的时候，你来一口子，说不定你就破伤风就挂掉了，对吧？好多人根本就没活到成年，人就死了。包括清朝这个皇家这一块死了多少人呢？对不对？那你说他医疗条件那算是当时最好的，一样死的多。那等于是集体拉高了这个人均的寿命。对吧？这是那食品这部分呢，真正说出问题出在哪儿呢？就是那些假酒、急性中毒这些东西，直接嘎叽人就嘎了，对不对？那这些东西，而且它确实已经这些年，你像假酒什么的，直接把人给喝嘎了的少多了吧？原来还时有听说，现在基本上就没什么了。这些也确实有进步，但是啊。这什么呢？就是说甲醛或者是敌敌畏，包括这些东西，那这些东西的伤害性是什么？以年来计的，对吧？落进统计的这个是什么呢？它是若干年以后，你比如说癌症发病数啊，对吧？那你这个东西你怎么办法去归因呢？你归因到某一颗白菜，你归因到某一顿饭，对吧？那天我到那儿厦门吃饭去了啊 ，OK， 那因为那块有敌敌畏。后来我就得癌症了，这不行吧？那天我吃这白菜，它有这什么呢？有甲醛泡的，因为那股得癌症了，不行吧？你说这能吃吗？它不是，所以是这句话，它就是这说的是对的，吃不死人，而且因为医学以及公共卫生这方面的进步，对吧？这个人均寿命还涨得非常厉害，所以。还有什么可说的？人家吃不死就完了吗？是不是？还能如何呢？你还想着跟日本、欧洲吃的一样的，不是扯淡吗？不可能的。一旦真是这样的话，没人去买单呢。 中国这个经济各位都知道，我举一最简单的例子，这两天我看一个数字，说现在这个外卖15块钱以下的外卖已经占到 40% 了。什么概念啊？15块钱呀、啊、我当年出国的时候一份外卖也不是也就是都十几年前啊，都得比这高吧。我去那个商场楼下吃个什么大时代呀、啊、或者这种就是那种摊儿上那种玩意儿，我得吃多少钱。各位都这个都知道，这么多年了基本没提高，成本一点点往下打，那消费降级。那这些人他用的这些材料是什么，你想想不就知道了吗？他怎么可能给你用好的？那这些成本怎么能够省下来？省的就省在这些这个你泡了甲醛的白菜，对吧？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因为它只要不烂，那它的成本就，因为你这样不烂的话它能卖出去，卖出去它就有利润，有利润就可以把这成本打下来，这是一很正常的事情，对不对？所以您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所以你说起来怎么办呢？这个我只能说呀、啊、哈，没办法解决，这是没办法解决的。那真正的消费者最后一道平台是这个，说这屏障是什么啊？举两个例子吧。一个呢是这个山姆会员店。山姆会员店我觉得这个东西它有自己的检测平台，对吧？这就像我原来跟各位说过的，像日本出口蔬菜的那个企业，它几乎是工业化的，它整个的七楼往上，它十几层的大楼，七楼往上全是检测机构，就是公司自己做的这个检测实验室，人家是干的这个，这种是一种。还有一个就是山姆这种店，他自己建实验室，自己去找那个有资质的地方去给他做检测去，每一个品类都过，按照什么日本欧盟这一块，当然他也不能完全按照这个地方，他可能放宽一点，他去干这个事情。还有一是什么？胖东来很牛逼啊，人家就是自己办检测机构。你真说这东西我就是过不去，我到哪儿都找不到一个安全的产地，那我这个连稍微放宽一点这个额度都没有，那怎么办呢？那就不卖呗。所以好多人就觉得说山姆是干嘛的，他为什么这么火，或者是胖东来为什么这么火，他是您在中国最后的，就普通人而言，就是还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小闲钱的普通人，这个食品安全上最后一道防波堤，就是大概就是在大概就是这样的。所以那还有什么可说的？那有人说，哎呀，说这个国外生活有什么好啊？我在日本生活，对吧？各位也都知道，我在京都生活。普通人在他面前有多少道防波堤？轮不着，甚至于轮不着一家商场自己去做这种检测，他就直接就可以进货。那这一块都是经过检测，大家都放心。我买这份放心，就是在这儿生活给我最大的福报。那您说您在中国这份福报是谁啊？我还能说什么呢？好，谢谢诸位。